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8月30日，美军对伊朗的拉拉克岛发动空袭，击沉了两艘伊朗革命卫队的导弹艇。原因是伊朗正准备在航道上布放水雷，而伊朗就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基地。而川普今日誓言要强攻，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猛烈的回击。首先，我们先带给你一个突发消息。今日31日，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突然在五角大楼辞职。而多家媒体亦都报道说，他和哈格塞斯之间确实存在着几个月的严重分歧。两个人的关系紧张。回来我们讲一下伊朗局势。昨日伊朗不单止袭击了驻约旦的美军基地，还出动了几十架攻击无人机蜂群，突袭了美军驻扎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而最近伊朗还向一架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国 F-35 战斗机发射了防空导弹。正正是因为这样，美军有了重新打击伊朗的计划。川普今日8月31日表示，今日会是第二晚狠狠地打击伊朗。他誓言华盛顿将会回应伊朗的报复行动，而川普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伊朗重新建设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雷达、防空还有反舰导弹能力。而伊朗国家电视台今日引述革命卫队的消息说，伊朗获得了情报，美国可能会在今日发动大规模攻击，甚至可能会使用大型的空爆炸弹，即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炸弹之母。消息传出之后，伊朗的口风亦都突然变软。伊朗媒体的消息显示，有多名伊朗官员正直接以及透过第三国中间人秘密渠道向川普政府联络，敦促川普取消今晚计划对伊朗实施的大规模报复打击。今日还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最新的敌对行动仍然是一场有限而且受控的对峙。如果伊朗再次遭到攻击的话，将会准备好作出严厉的回应。中东地区的目标都在德克兰的打击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正在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对印度总理莫迪说，德克兰仍然有兴趣透过谈判来找到解决和美国对抗的办法。伊朗现在有兴趣谈了，但川普就未必想谈。川普今天在 Truth Social 上面说，伊朗正式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国家，他们已经完了，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钱，他们无法支付军队或者警察的人工，通胀率高达 300%， 领导层陷入一片混乱，完全无力适当地代表伊朗这个国家。而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的 G20 就揭穿了伊朗大反转的原因。他表示，伊朗目前之所以采取军事反击，是因为伊朗在美国高压经济制裁之下无力招架，是节节败退的表现。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星期一，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还讲到伊朗。
I would think that they are lashing out kinetically because they are losing economically.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European Union for their very fulsome support for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They made it known today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at they support it.
当被问到对伊朗经济崩溃有没有时间表的时候，贝森特这样说，
I think it could be within weeks or months, and the economy doesn't have to collapse. We just have to have the regime come to their senses.
贝森特强调绝对不容许有任何漏洞。他亦驳斥有关川普政府不愿对抗中共的讲法，指这个是媒体虚构出来完全不属实的叙述。不过贝森特和 CNBC 表示他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即是说如果不对中国企业实施二级制裁，针对伊朗的制裁就无效。他声称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压制中共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大部分交易，邮轮上的伊朗石油数量亦都不断减少，剩下大约3000万桶。所以就算伊朗可以从中国获取汇款，这些钱迟早都会用完。贝森特还提到他今次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他亦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会谈，并且表示针对中方持续买伊朗油，所有制裁选项均在考虑之列。贝森特最后意味深长地表示，有没有滞留私下处理会更加好。而且你知啦，我认为啲人忘记咗我哋先至系庄家，我哋掌握住资讯，随住时间过去，赢嗰个会系我哋。
美国依家系赢家，掌控咗委内瑞拉，伊朗喺美国封锁下奄奄一息，俄罗斯自顾不暇，中国能源命脉亦掌握喺美国手入边。中共唯一咁筹码系稀土，令美国投鼠忌器，有所顾忌。咁所以呢，我觉得中共可能会有所收敛，而美国人会隻眼开隻眼闭，即係我制裁你嘅民间企业，我唔会喐你啲国有大银行。因为中国国有大银行呢，就意味住二级制裁呢要将中国从呢个美元结算体系踢出去呢，呢样嘢係不利于中共，係有利于美国嘅。而且为咗去美国访问呢，中方必须要攞出实际行动，即係同伊朗脱离关系或者係保持距离。
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证实咗贝森特呢个讲法。佩泽希齐扬话，喺制裁同埋美国封锁港口嘅情况下，出口下降咗差唔多 35%。而华盛顿仲正喺度扩大行动，去扼杀德克兰获取硬通货嘅渠道。有报道话，伊朗政府高层官员非常担心，随住美国收紧对伊朗经济嘅绞索，大规模嘅抗议活动将会卷土重来，所以正考虑逃离伊朗。日前，有一名伊朗警察发布了一段影片，他亦都罕见地公开声讨伊朗政府。他披露伊朗安全部队内部同样面临极度的经济困境，自己同其他同僚正为生活苦苦挣扎，他甚至已经好耐都买不起牛奶俾屋企人饮。他透露民众因为物价飞涨去到警察局抱怨，将警察当成是始作俑者。这名警察质问当权者，强调人民有更优秀的选择来治理国家，质问伊朗官员可不可以看在上帝份上，看下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伸出手来拯救人民。这段影片不单止显示了伊朗执法人员的绝望，已经去到反抗的边缘，更何况是普通民众呢？伊朗随时可能会再次爆发推翻政府的抗议。今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又拦截了沙特的邮轮，而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麦加防御协定在今日首次开了防务会议。巴基斯坦亦都表示有6至7个国家准备亦都想加入这个协议。孟加拉是最新举手表达有兴趣加入的国家，埃及亦都有可能会加入。而这里有一个核心条款，就是攻击其中一个国家就是攻击全体，和北约运作的原理是相同的。今日咧，副总统曼斯亦都开轰伊朗，佢话伊朗呢个国家嘅领导层真系非常疯狂，愿意做几乎任何事，只系为咗扼杀石油同天然气。只要能够阻止能源运输，佢哋甚至会向自己嘅盟友开火。而伊朗向中东各地都发射咗数十枚导弹，唯独佢哋唔敢攻击以色列。外界认为伊朗面对以色列已经系吓破咗胆。昨日伊朗强硬派政客埃尔哈米据报在卫队集会上演讲，在这个演讲上他突然倒地身亡。据报道说，在大约一个钟头前，他用过在玻璃杯里面发现了疑似有毒物质，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摩萨德所为。另外，今日以色列第13频道还披露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秘密作战计划。摩萨德有个机密计划叫穿靴子的猫，数千名库尔德战士在以色列境内接受训练，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库尔德部队原本计划在以色列发动空袭开始之后，穿越库尔德斯坦地区通道，然后进入以色列，同时配合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来行动。在美国行动开始几日之后，白宫就落来命令 要求以色列先停止在库尔德的推进，部分原因是因为土耳其的反对。不过呢，如果伊朗最终都不妥协，在这个方案或者会再次被摆上来。以色列不单止在中东军事强大，和北约国家的关系亦都非常密切。刚刚希腊和以色列签署了价值36亿美元的防空协议。另外，芬兰仲和以色列秘密签署国防合作备忘录，包括技术合作和大规模采购以色列的防空武器。今日欧盟又表示，将会继续和美国以及七国集团伙伴合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欧盟强调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孤立行动，以迫使伊朗参与和平谈判。而贝森特亦都强调，如果中共持续购买伊朗石油，咁美方对中共的制裁选项亦都喺度考虑之列。
星期一，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抵达咗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分别喺周一抵达，共同出席为期两日嘅会议。会前，习近平同普京举行咗会晤。根据克里姆林宫嘅消息，双方谈及俄乌战争，但系呢个唔系今次会谈嘅主要议题。星期二，普京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仲会举行会谈。
习近平、普京同埋伊朗呢位总统咧，各有所求。对习近平嚟讲，佢就系想喺九月份访美之前攞到一啲筹码，表示自己仲有一个阵营叫上合组织，或者系咩金砖峰会可以有向呢位美国总统叫板嘅筹码。
陈破空指出，目前俄罗斯在战场上形势不利，西方的制裁亦都冇放松。普京当然希望得到习近平同埋中共更多的支持。伊朗的处境同俄罗斯好相似，在各方面陷入绝境，对中共亦有所求。
但系我认为呢啲国家喺埋一齐会谈嘅收效唔大，甚至乎只系行下过场，形式大于内容。因为而家对习近平同中共嚟讲咧，喺川普嘅压力之下咧。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大力支持俄罗斯继续进攻乌克兰，大力支持伊朗向美国叫板，我想呢亦都不利于他和美国达成任何交易，不利于他改善，甚至不利于稳定所谓的美中关系。伊朗和俄罗斯都会失望的，中共可能会应承一些东西，但口惠而实不至。伊朗和俄罗斯现在最多是抱团取暖，俄罗斯帮不到伊朗，伊朗亦都帮不到俄罗斯。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呢，事实上整件事都是浪费时间。
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在美国白宫的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了差不多五年，战场局势不断改变，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始终都没有真正停战的迹象。外界一直都在问，面对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压力和西方持续的制裁，普京为什么还是选择继续加注？根据经济学人报道，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透露，普京曾经对身边的人讲过，如果战争失败，他们会将我吊死，要我付出生命代价。这句说话被认为反映出普京最担心的不单只是战场上的输赢，而是战败之后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分析认为，对普京来讲，这一场战争一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争夺，而变成一场关系到他政治地位的豪赌。战争初期，俄方可能预期可以很快看到成果，但实际情况就完全不同。乌克兰在西方支持之下持续抵抗，俄军虽然控制了部分地区，但就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顿巴斯一直都是普京的重要目标。知情人士说，普京认为如果不可以起码完全掌控顿巴斯，就很难向俄罗斯国内交代。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停战，可能会被视为承认失败，不单止损害个人威望，亦都可能动摇他在俄罗斯政治体系里面的权力基础。与此同时，战争对俄罗斯的消耗亦都越来越明显，长期高额的军费投入加上西方制裁，令到俄罗斯经济承受压力。最近乌克兰无人机频繁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亦都令到更多俄罗斯民众感受到战争并不是遥远的前线问题。不过普京目前似乎陷入了两难，继续战争，俄罗斯将会面临更大的人员、经济和外交成本，但是如果在没有明显成果的情况之下停战，又可能会被视为失败者。这种停低可能会危及权力，继续下去又不断消耗国力的困境，令到他更加倾向于加大赌注。外界分析，俄罗斯可能会继续透过军事打击、能源施压和资讯战去削弱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意志。但是战争拖得越耐，俄罗斯自身承受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成本亦都越高。 依家普京面临嘅问题已经唔单止系点样赢得战争，而系点样喺冇明显胜利嘅情况之下退出。对民众嚟讲，停火代表结束伤亡，但系对普京嚟讲，停火可能代表要承认代价，甚至带嚟政治风险。所以俄乌战争好难结束，唔单止系双方嘅军事博弈，亦都同普京维持权力同埋政治安全息息相关。呢一场战争已经成为影响俄罗斯未来走向嘅一场长期赌局。
全球局势突然加速失控，中共野心一路冲向太空。美国拉起70国围堵，同时用委内瑞拉石油同核武预算双线施压中俄。习近平想借上合组织联合抗美，但系就貌合神离。另一边，普京更传出佢哋会搞死俄。克里姆林宫恐随时迎来巨变。美国资深军事研究员费学礼警告，北京的战略野心早已不只是锁定台湾或西太平洋，而是在同步扩张核武、海军、远程打击与太空力量，企图建立能与美国长期抗衡的军事体系。他指出，中共一方面持续向俄罗斯、伊朗提供军民两用零组件，协助扩大无人机与飞弹产能，另一方面快速扩充自身核武，未来核弹头可能增至3000至4000枚。同时，北京亦在加快核潜艇、远洋舰队以及大型舰艇建设。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已经扶植至少23家商业航太企业，试图打造自己的 SpaceX。 长征10号月、朱雀3号等可重复使用火箭相继推进，中国企业规划部署的低轨卫星数量达数万火，一旦与共军情报、监视、通讯与精准打击系统整合，就可能形成全天候太空监控网。费学礼仲援引中国太空领域相关研讨内容话，中方科研人员曾讨论跨越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太空发展构想，目标涉及月球、地月空间及太阳系资源开发，未来边个能够率先建立稳定存在，就可能在太空交通、能源利用及军事部署上取得先机。今年中国科学界又提出建立行星防御系统，研究重力牵引、雷射消蚀等改变小行星轨道的技术。面对中共向太空扩张的野心，美国加速反击。2026年8月，川普政府推出新太空政策，目标2030年前将美国太空发射量提升至每年超过1000次，同时推进月球基地计划，预计2036年前完成79次任务，建造月球居住舱，并联合70个签署阿提米斯协议的国家争夺未来太空主导权。能源战线亦正在重组，川普宣布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涉及约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协议，计划引入美国资金与技术，开发17个战略油田，目标日产量超过150万桶。川普表示，相关石油仲将帮助补充美国已降至几十年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委内瑞拉过去长期是中国的重要能源伙伴，北京曾透过巨额贷款换取稳定原油供应。现在美国大幅介入委国能源开发，中国原本在拉美建立的能源保险可能被削弱，伊朗亦失去一个经营多年的西半球盟友，而所谓非西方阵营并非铁板一块，中俄在中亚存在竞争，印度与中国仍有边界及战略矛盾，埃及就长期与美国保持密切安全关系，中俄印伊之间更多的是各取所需，而非真正形成统一的政治军事联盟。消息人士透露，普京曾对助手表示，他们会搞死我的。他认为，如果未能完全控制顿巴斯就结束战争，可能危及自身权力甚至安全，因此仍倾向继续加码，包括扩大对乌攻势、对欧洲施加混合战压力，以及以非正式方式扩充兵力。但是战争拖得越耐，成本越高，俄罗斯内部稳定 亦可能面临更大考验。
中尼边境近期爆发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遇难和失踪人数持续上升。事发之后，尼泊尔官方持续更新遇难失踪数据和失踪者资讯，而中共官方公布的灾情数据不透明，反而同步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管控，删帖、封号，甚至还以造谣为借口作人。多名网民因为推测灾难丧命人数而被处罚。外界普遍聚焦事故原因是中共大力开发挖掘爆破所造成的后果。而印度专家就指出，中共另一个更大的水坝灾难正在酝酿，而且相当于三个三峡大坝的规模，令人细思极恐。目前国际直接紧急救灾资金承诺已经超过$2,000,000，包含多边机构意向，资金在内的总规模超过$1.8亿，其中世界银行最高可以提供约$1.63亿，英国承诺$5,000,000，澳洲承诺$5,000,000，韩国政府和企业合计应捐$6,000,000，斯里兰卡提供$1,000,000。红十字国际联合会拨付了大约$1,500,000，中美等国亦都提供了相应的紧急宴会和救灾专项支持。多国已经向尼泊尔灾区提供物资和救援力量，印度空运超过62吨药品、粮食和救灾物资。孟加拉、联合国、红十字会等提供帐篷、净水设备、毛毡和急救用品。欧盟启动卫星系统协助灾情评估。救援方面，印度派出空军搜救和伤员转运队，巴基斯坦、韩国、美、英和意大利等派遣救援人员、灾害专家和搜救力量，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团队亦都已经投入一线救援。但是以上的援助都是针对尼泊尔，中共一边只是对各国表达的善意和慰问予以致谢。到目前为止未获得任何外国救灾援助，观察人士认为中共不单止数据不透明，连所谓的救援都只是在做 show， 跟尼泊尔的救援行动是天壤之别。尼泊尔救援的人入面亦都有中国施工人员。中共日前为了不想尼泊尔的救援对自己造成舆论压力，并防止中国受难者家属认领遗体，已经封锁了尼泊尔警方官网。有分析指，这个背后中共顾忌的不单止是自己的不作为和能力问题，更顾忌到所谓的形象、资讯管控和政治考量。目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启动紧急救援机制，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和驻北京大使馆正在做全天候不间断的工作，以帮助受到这次严重洪灾影响的美国人。就在外界关注尼泊尔和西藏洪灾之际，印度战略学者布拉马切拉尼指出，中共正在喜马拉雅山另一边偷偷地起的超级大坝。他指的是中共用了$1.2万亿刚刚在2025年的西藏墨脱一带雅鲁藏布江下游，即是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起了座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远超三峡，还要贴住中印边境。工程被列为机密，工地就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面。今年6月，中共自己系统入面的地质论文已经警告，场地结构松散、凝聚力差、断层移动或者地震一来，库岸和基础设施都可能大面积失稳，巨大水库本身还会加重地质应力，有诱发地震的风险。下游是印度东北和地势极低的孟加拉，切拉尼将它称为水炸弹。喜马拉雅不是平原，在全球最危险的地震带上面起超级水库，不是绿色能源，是将几百万人的命绑在一座不透明的水坝上面。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地球上最后的原始生态处理地，它南面迎接印度洋季风，北面靠住高原雪山，在短短几千米的垂直跨度入面，奇迹地汇聚了由热带雨林到高寒冰原的完整山地垂直生态系统。有分析指，$1.2万亿的人民血汗，最终换来的可能不是照亮东部城市的绿色电力，而是一条被彻底叉死的生态大动脉。而这座水电站究竟会成为功在千秋的世界奇迹，定是会成为下一个规模扩大10倍、100倍、令人心寒的吉隆口岸悲剧呢？大自然的惩罚已经在路上面。有评论说，中共眼里只有发展经济，他不理其他人的死活。 可怕的共产主义。独立学者吴造来8月31号在 X 披露，为了不让年轻人在极端压力之下反抗政府，中共正利用扫黑打恶对中国年轻人进行软暴力清除。中共曾经在2018年公开发表过打黑除恶的文章，而2026年即是今年，中央的打黑文件是一份避而不宣的文件。而爆点周刊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办发2026/5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就是避而不宣。这份内部文件注明下发到院团级，中心思想是大量年轻人没办法就业，可能会大量卷入黑恶势力，必然会影响党国安全。软暴力和网络犯罪是这次打黑除恶的重点。分析认为，这件事反映的核心是中共治理模式正由单纯打击犯罪转向更广泛地以政府名义扩大管控。值得留意是，当经济压力、青年焦虑与社会不满增加，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8月30号，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流出的现场影片显示，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面多次用左手掩住个嘴，武落不断在度咳。当时有摄影师想靠近拍摄，结果是遭到习近平的保镖粗鲁地冲上前，强行将人拉离现场。而习近平在近期之内三次外访亦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昨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欢迎习近平的仪式上面，吉尔吉斯斯坦居然是唱了国内纪念胡温时期的儿歌《歌声与微笑》。而影片亦都显示习近平面色苍白，左手掩住嘴，不停地咳，看落身体好不舒服。而站在一边的彭丽媛亦都忍不住转过头去看习近平。有网民说，这个习近平是感染了武汉病毒。就在习近平落飞机之后，有一名摄影师试图靠近拍摄，而中方随行的保镖迅速上前，强行牵扯住这名摄影师的背囊拉开他，举动十分之粗鲁。亦都有网民认为，中方保安似乎对近距离拍摄相当之敏感，尤其是不希望镜头捕捉到习近平身体状况的细节。另外，习近平落飞机梯级的时候要彭丽媛扶住，这样亦都引发了外界疯传，说他身体确实有问题。有专业人员亦都分析，习近平左手手臂捧行落梯级那阵是由直变曲，身体左侧的力量完全是要靠彭丽媛的右手来支撑。他这个行路姿势好像是脑中风之后的后遗症。外界观察，习近平十年来从来没有带过彭丽媛参加过上合峰会。为什么今次破例要带埋彭丽媛呢？难道他们身体有问题，需要绝对自己人来照顾？还有一个诡异的情况，习近平是在近期之内三次外访，这样很反常。可以见到的是，习近平近期行程安排非常之密集。今次前往吉尔吉斯，然后再去埃及，跟着来美国。而吉尔吉斯斯坦到埃及是隔了4000多公里，正常的访问这样的安排是相当罕见的。习近平由2012年10月份上台之后，这14年160几个月里面，不是说一个月内三次出国了，就算是在一个月内三次出京城都没有发生过。现在有三个可能，第一就是五中全会大局已定，习近平软着陆，国内坐稳了政权。第二就是国内经济局势太差了，和海外脱欧太劲了，这个形势逼住他多跑几个国家。第三是习近平真的要交权下台了，因为中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临近退休都会安排去国外行翻转。好像李长春、周永康只有党内职务，临退休前的一年半载被安排去了南美洲转了一圈，在国际场合这样行一圈，是给足面子退下来。那这三种情况你觉得会是哪一种呢？用一句话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另外呢，今次习近平访美，中领馆就爆出了丑闻，传出又给钱又出机票出酒店，在华人去 DC 欢迎习近平去撑场。但是估不到中共使馆翻了车，被人揭穿了底牌，故人的对话截图被摆了上网。不止这样，还有网民说以前都话给400元一日， 点知最后嘅阿伯阿婆一日先得嗰50蚊，呢啲人就一路闹一路走，意思就系上咗中共嘅当。其实习近平嚟美国当然会惊啦，所以要揾人去壮下胆。目前呢公开嘅贴文显示，包括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香港自由民主党，仲有中国社会民主党、反政府迫害同盟等等好多个团体，佢哋准备喺白宫前面集会，抗议人权罪犯习近平窜访华盛顿 D.C.，呼吁必须追究习近平中共政府多项人权罪行。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再过30日，北京当局正是凭4个字，你户口入面的存款、名下的物业和车随时都可以被清零。就在同一时间，日本官方竟然在台北市区秘密设置了一座抗核辐射的地下掩体。东京到底闻到了什么危险信号，开始为台海摊牌作最坏打算。外交机构的安保不是就样。产经新闻8月30日独家报道，实际承担日本对台大使馆职能的日台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已经秘密设置了日本国产的核避难所、防爆门、防辐射通风系统一应俱全，还可以抗震。日本将国产核避难所设置在海外非常罕见。东京到底看到了什么？觉得台北需要对抗核弹？刚刚通过的国防动员法修订版可能提供了部分答案。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根据这部新法，18至60岁男性和18至55岁女性随时准备被征召。今日我们要看一个更加致命的字眼，旧版法律叫征用，用完理论上要归还，新版就直接改成征收，而且一个县级政府就有这个权力。在中共语境之下，当局一句战时征收就可以合法抢劫，抢完恐怕连张欠单都不会打。历史上有过类似剧本，1938年日本通过国家总动员法，政府由此有权征用一切人力物力管制言论。当时亦有人说这个只是为了有备无患，但3年之后就爆发了珍珠港事件。 X 平台李俊转发老登收到的投稿说，原本只是负责储存粮食的国储，近两年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兴建战备物资库，每个县区都要兴建，参与人员必须去北京、上海接受保密培训，工程进度非常紧，工程款亦给得非常爽快。内部人士传出消息说战争即将开始，李俊认为习近平确实做得出打台湾这件事。罗翔收到国防部内部人员的投稿，内容就更加可怕，16至60岁人群禁止出境，充当兵员。这件事早在半年前已经开始，海外华人包括5代以内都必须为党捐钱、搜集情报和执行海外任务。中共确实正针对海外华人进行全球查户口。小红书上有人爆料说，同事在新加坡工作，最近回中国出差，被派出所勒令提交护照、海外医疗保险、工作相片、海外资产、公司门头相片、地标合照等资料，如果不交就限制出境。评论区亦有来自澳洲、南苏丹、美国的中国网民说自己都有类似遭遇，甚至有派出所找埋父母施压。中共要抢、要逼华人配合，就必须先掌握资讯，现在看落似乎就是先排查摸底。北京摆出一副不惜大打出手的姿态，不过不知习近平挨不挨到那一日。习近平昨日飞抵吉尔吉斯，准备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他落机那阵，左手死死捉住彭丽媛，与其说是牵手，不如说彭丽媛暗中充当人肉拐杖。 央视仲特登剪走咗习近平落机嗰一段片。政治学家刘君宁用 AI 分析习近平嘅步态，回复话呢个情况同轻度中风等脑恢复期嘅特征非常温和，同时亦唔排除脊髓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紧接住嘅欢迎仪式上，习近平更加系猛咁喺度咳。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副书记朱宗明突然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意味着他很可能会接任上海市长。朱宗明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却非常罕见地准备接任直辖市上海的政务一把手。朱宗明是李强在浙江的死忠老部下，这件事即刻令李强将接替习近平的讲法再次扩散。如果习近平真是准备移交权力，恐怕他的健康问题不只是轻度中风那么简单，经济难透，身边的人各怀鬼胎，自己身体有亮红灯，习近平真是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对台湾媒体人王惠汉的分析说，习近平力不从心，中国粮食能源高度依赖进口，顶不住全球制裁，而且一旦战局不利，最致命的是中南海自己先乱。习近平经军变政变，但明居正亦提出另一个更加切实的威胁，习近平要逼台湾坐上谈判桌，甚至以战逼谈。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是在11月美国大选之前用天量的农产品采购，甚至划船伊朗俄罗斯去同川普做一场世纪大交易，换取美国施压台湾和北京谈判。对习近平来讲，只要可以将台湾逼上谈判桌，他就可以宣称超越毛邓，稳固自己的权位。所以台湾真正的战场在华盛顿，台湾必须即刻行动，向川普团队讲清楚一个硬道理，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共让步，美国在亚洲的堡垒将会瞬间崩塌，各国将会倒向北京，美元霸权亦会随之瓦解。冷战时期，芬兰将核掩体挖遍全国，但最终没打仗，准备不等于开打，但不准备就只可以做待宰的羔羊。台湾花莲地检署8月30号罕有感主动根据报道分案调查，起因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台记者席佳林一段震撼爆料，选票全部都是买回来的，而且贿选在当地早就习以为常。席佳林曾经派驻台北、北京和莫斯科跑台湾新闻超过20年，现在隐居在花莲乡下。他接受访问那阵，平静地抛出一枚震撼弹，每逢选举，邻居就会来敲门，倾下今日边个来过，派了几多钱，有时还会将现金大大方方摆在台面，讲今年一票几多钱。虽然花莲各路参选人好嬲，纷纷要求席佳林拿出证据，否则就提告，但这件事完全没有因此停落嚟，反而令风暴继续扩散。第二日，美籍记者石东文在 X 上补充自己的亲身经历，彰化同样有这个问题。石东文早年在彰化为国民党政治人物工作那阵，亲眼见过办公室摆住一大沓现金，对方甚至理所当然地笑住同他讲，这些当然是拿来买票的。外国记者一个接一个爆料，掀开了地方政治最尴尬最难看的遮丑布。但这件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地方贪腐，而是选票一旦被标上价钱，就会引来对台湾虎视眈眈的超级大买家。席佳林在北京和莫斯科都没有遇到过买票，因为那些地方的选票根本没有价值。但在台湾，买票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选票真的可以决定权力。当地方朝野将买票视为理所当然，习惯用500-1000台币买断权力，那就可能在未来3个月里面引来致命危机。11月28号是九合一地方投票，花莲今次泛蓝分裂成三角督，选情异常紧张。台湾最高检察署6月大动作展开查贿路，祭出2000万检举奖金。当时代理最高检察长点名指出，对选举构成威胁的因素，同时包括金钱和境外势力介入。台湾国安单位8月在中共北大河会议之后作出的评估入面，明确指出北京已经将干涉台湾地方选举列为对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务必要给予在台力量最大支持。我们不是说地方官员勾结中共， 而是当民主防线出现制度性漏洞，只要掟钱落去就可以操控，就俾咗北京一个有机可乘。观众朋友，你觉得呢件事到底只是台湾的选举文化，定是一场国安危机？一张选票在台湾到底值几多钱？如果答案是1000元，咁未来想买呢一张票嘅，就唔可能只是本土政客，仲会有跨海而嚟的红色资本。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先睇几则快讯。美国同印尼8月31号展开年度超级加鲁达神鹰之盾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两国今年签署新国防伙伴关系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演练项目涵盖战术空降、飞弹射击、丛林战训及网路防御等，以提高防御能力并吓阻亚太地区的侵略行动。这次军演将持续到9月11号，共有近5000名官兵参演，并有包括日本、韩国、澳洲及加拿大在内的其他13个国家共同参与。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今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登场。面对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全球关税摩擦以及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敦促 G20 重新审视对中贸易关系，迫使北京减少依赖出口。他在会议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正试图靠出口摆脱困境。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并非单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产业补贴过度和内需不足。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罗森在英国电讯报专访中直言，俄罗斯处境非常糟糕，革命可能一直之间爆发。与此同时，芬兰总统司徒布近日在受访时表示，中共外长王毅已经私下向其保证不会允许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司徒布认为北京方面对莫斯科在乌克兰战场升级战事起到了强有力的制约作用。美伊冲突再度升高之际，美国政府正准备从军事和经济两条线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方准备对伊朗展开更密集的金融制裁，而且很可能每周都有新制裁，第一个下手的就是银行。贝森特说，银行如果持有伊朗资金协助伊朗政权交易，将被完全切断与美元金融系统的连结。此前美国已经制裁埃及 Bank Mis 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贝森特亦坦言，目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伊朗经济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崩溃，他认为可能需要几周，亦可能需要几个月。但他强调，美国的目的其实不是一定要把伊朗经济打垮，而是透过经济压力迫使伊朗政权恢复理智，重新回到谈判桌。而在另一边，伊朗国内的经济危机亦确实正在快速恶化。英国卫报报道，今年8月伊朗植物油价格较去年同期暴涨大约383%，鸡蛋上涨294%，鸡肉上涨177%，红肉亦上涨148%。伊朗里瓦尔更持续贬值，8月23号黑市汇率一度达到1美元兑约200万里瓦尔，创下历史新低。普通伊朗人购买力越来越低，一些家庭开始减少购买肉类，然后看病，衣服破了亦不敢换新的。 部分城市出现加油站排长龙的情况，油的质量亦下滑了。在这种背景下，川普三十一日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川普表示，伊朗昨日对美军在约旦的基地发动攻击，美国一定会有回应，并直接表示会在今晚狠狠打击他们。据 AXIOS 援引三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在周末双方交火后，这一计划或被批准。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邮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美国官员表示，中央司令部对伊朗试图重建其在海峡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能力，以更精确地瞄准船只感到担忧。就在前一日，美方确认在发现伊朗革命卫队准备用火箭重新向霍尔木兹海峡投放水雷之后，美军直接轰掉了拉纳克岛上的两处发射装置。这个亦是从七月底以来美国第一次已知再次直接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以色列第十四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这次袭击一共造成数十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的死亡，另外接近一百人受伤。川普稍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成为失败国家，已经 S 指他列举伊朗没有正常运作的海军、空军，货币已经崩溃。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革命卫队消息宣称，伊朗获得情报，美国可能在今日发动大规模攻击，甚至可能使用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亦即是通常所讲的炸弹之母。在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再度升高后，伊朗总统培泽斯基安今日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时放软，和美国持续交战不符伊朗国家利益。我们相信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法是对话与合作，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不安全局势和冲突蔓延。另外，网络上亦流传一则引发关注的讲法，称美军正在亚曼一侧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开辟新的航道，巨型邮轮透过秘密航道运出大量石油，等同于在当地开辟了航道，在完全避开伊朗视线的情况下，成功持续让轮船将十亿桶石油运出波斯湾。中共党魁习近平8月30号飞抵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外界注意到习身体出现多个异常，网传视频显示习近平下飞机时脸色苍白浮肿，脚步踉跄，右侧身体明显不灵活，左手紧紧抓住彭丽媛的右手，而彭丽媛看上去更似在暗中搀扶住习。不过这段视频没有出现在中共央视发布的画面中，在另一段视频中，吉尔吉斯坦在欢迎习的仪式上，习脸色苍白，左手捂住嘴不停地咳嗽，人看起来很不舒服。有网友跟帖表示习感染了武汉病毒。此外，海外 X 博主郑敏披露说，习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机场期间，一名摄影师试图靠近拍摄，中方随行保镖迅速上前，动作相当强硬，直接将摄影师拉离现场。随后习一行进入接待大厅的时候，该摄影师准备继续跟随进入，再次遭到保镖强势阻拦。保镖如此粗鲁的拦截动作亦成为画面中的焦点。有分析认为，这种对周边环境极度防备、生怕威胁的焦虑表现，恰恰反映出中共政权的恐慌。还有推主从医学角度推理说，医事严重了。视频中显示的肢体姿势和下旋梯步态，确实呈现出上运动神经元损伤、如脑卒中、 中风后遗症的典型临床特征。中共军队和地方高层近期接连出现重大清洗，习近平对军权官僚系统和身边人员的控制不断加码，种种迹象都表明习近平对于身边的人是越来越不信任。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断加重的疑心病正在消耗他的身体和精神。还有人说，习近平的状况越来越让人联想到晚年的毛泽东。当然，习近平这一次高调出访，最引起网友们嘲讽的还是他对西藏的灾情表现得毫不在意。有评论就直言说，吉隆口岸附近大量的失踪死亡人员至今连一个真实的伤亡数字都没有公布，而中共却只是派出一个李强到现场匆匆样，习近平这边却好像是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据悉，这次习近平将在峰会期间会见普京、莫迪和伊朗总统。法新社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北京希望建立的欧亚集团，旨在制衡西方，该组织成员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和莫斯科结盟的白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共极力在国际上扩大势力，但该组织的相关国家貌合神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指出，上合组织 是中美对抗之中中共发展自己国际势力的一个组织。早年中俄在争夺主导权，但是现在俄罗斯被俄乌战争拖住拖垮，习近平想把这些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属国。特别是美国打击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上合组织对中共来讲更加重要。此坂明夫认为，习近平很难藉上合组织跟美国抗衡，国际格局点走，一切还要看九月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才能够决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旅美资深政论人士陈破空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所建立的这些组织内部矛盾重重，里面多数是落后国家，有的是民主国家，有的是专制国家，还有些流民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好。中共在里面充当一个暴发户出钱的角色，不会给中国带来实际的好处，最多也就是给习近平带来的虚荣。他认为，习近平在九月访美之前去中亚是表演，表示他手上有牌，可以跟川普叫板，可以在台上讨价还价。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后，习近平将前往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九月一号至三日，这个将是他十年来首次访问埃及。法新社报道，北京希望保障其在埃及的能源供应和贸易路线，这些供应和路线因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而中断。陈破空说，埃及尽管是军人统治，但他跟美国的关系长期稳定，习近平这次去最多就是要撒钱，但要说扩大多大影响力还谈不上。中尼边境冰川崩塌酿大灾，超过900人丧生，数千人仍然失联，其中包括超过590名外籍人士。目前失联者当中包括前往冈仁波齐朝圣的信徒、游客以及当地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大约有85名美国公民目前下落不明，维吉尼亚州亦有10个朝圣者失联。尼泊尔方面官员透露消息说，其实早在灾难发生之前大约三个月，中尼官员就已经讨论跨境灾害监测合作。今年5月27号，双方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会面，讨论洪水、气象以及冰川监测等问题。不过，尼泊尔官员表示，当时中方并没有提供他们期待的冰川活动和河流水位详细数据。尼泊尔水文专家认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提前掌握冰川异常活动，让下游有足够时间撤离。不过，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对此提出反驳，表示中方一直有及时分享重要资讯，相关说法引发了尼泊尔的强烈不满。目前中尼两国资讯发布对比鲜明，尼泊尔方面的资讯近乎全程直播， 中共方面模棱两可社交媒体 X 上的评论文章指出，直到看到中国记者到了尼泊尔，采访能力突然恢复的现象，才知一切原因在于中国体制。网友老猫牙口好在 X 上发表评论指出，到了尼泊尔，中国记者知道应该去找幸存者，找失联者家属，问土石流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个人的逃生过程，最后的亲人目击时间，他们会拍医院墙上的寻人启示，亦会记录灾民身上的泥沙、逃生路线，亦用镜头关注那些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但隔着一条国境线回到中国吉隆，同样是记者在现场，报道物件却变成了救援人员、干部、司机、设备和物资。灾害现场的资讯遮蔽的确是中共方面的问题。还有大陆网民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说，几千人瞬间没命了，被处以行政处罚，引发民众不满。因为北京迄今为止没有公布真正的西藏方向的丧生失联人口数据，尼泊尔军队人数总计不足10万，但不断有直升机飞入灾区参与救援，诸多受困人士被救出。西藏吉隆口岸山洪灾害中，共军虽号称拥有1500架直升机，黄金72小时内却仅出动4架次，且多用于勘察而非搜救，被认为是视人命如草芥。亦有观点认为，中共党魁很可能害怕兵变，因此不敢让军队大批调动，他们亦关心军队的损失，认为是丢面子的事情，因此就让无数的西藏地区民众和游人就这样失去生命，失去救援的机会，可谓邪恶至极。中共对公民出境的管控升级，近期多名海外就业人员反映，回国期间被要求提交境外工作、保险、照片及住址等资料，如果不配合就影响再次出境。同时持有合法证件与机票的大学生亦在口岸遭到拦截。24号，一名身在新加坡的网民发帖指出，其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同事回国出差时被属地派出所要求补交7项材料，包括护照、海外雇佣证明、医疗保险证明、工作照片、公司门头照片、地标合影照片以及具体居住地址，否则将影响出境。另有网民透露，社区或派出所曾经联系其国内父母，催促身在海外的家人提交资料。上海退休公务员冯先生说，8月初以来，他所在小区的不少居民出境前被网格员要求填表，并被口头劝告最好不要去日本、美国。此外，8月中旬网络流传聊天截图显示，两名大学生已购机票准备出国旅游，却在口岸被以大学生不安全为由拦截。时事评论人尹丹指出，中共公安系统藉反诈之名将境内网格化，控制延伸至海外中国人，即使离开中国，当局仍能透过银联等数据掌握其行踪，最终目的仍是控制。另一边，美国严查赴美生子，大批曾经赴美生子的中国人美签被拒。中国女子 Nancy 陈表示，持有的美国10年签证到期后，申请续签连续8次被拒，第9次才通过，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令她身心俱疲。自己10几年前赴美生子、孩子，顺利拿到美籍身份后，母子2个回中国定居。如今他的美籍儿子要读初中，想送孩子去美国读书，没想到签证这么困难。如果无法顺利入境，或者只允许他短暂停留，年幼的孩子将无法独自在美国生活，这个让 Nancy 十分焦虑。同样在10几年前赴美生子的朱女士和孩子留在洛杉矶，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但孩子爸爸定居中国，如今亦同样被拒签了。南加州律师刘龙珠表示，政府控制曾经有赴美生子记录的父母来不了美国，那小孩亦很难来，这个就是釜底抽薪。 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自八月初以嚟，已撤销近900个同赴美生子 （birth tourism） 有关嘅签证。以上系今日嘅希望快讯，我哋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